研究的题目是教会的历史。今天着重研究教会的组织。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小字说这个权柄啊，这原文是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请注意啊，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提到他的教会的建立，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呢，就是彼得所说的一句话：你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本来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现在问题呢，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是门徒啊第一次承认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他们所指望来的弥赛亚。那么这一个真理啊，就是教会的基石，是真理的基础。所以下面呢，耶稣就把天国的钥匙给他。那么在我本人体会啊，这个天国的钥匙呢，第一就是这一句话，也可以说这一句话，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解释一切其他真理，也就是把圣经其他一切真理啊都摆正地位。再进一步说呢，我感觉到啊，这个钥匙就是圣灵。我们请看这个约翰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真理，也就是天国的钥匙。那么下面呢，这句话我要这个把这个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你，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你，在天上也要释放了。这一句话里面，这个文法上啊，有一个特殊的构造，就讲这个原文的文法，而呢，中文呢还没有充分体现。因为中文的是一个简单的将来时，也要捆绑，也要释放，是吧？是个简单的将来时。那么英文圣经也是一个单纯的将来时，但是研究这个希腊文呢，它的构造呢是比较特殊的，它不是简单的将来时，而是将来完成时。注意啊，它是将来完成时。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话呢表现不出来，不过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我说你明天到某人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的门呢已经是开着的 啊，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明显那个门是开着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将来完成时，这个门开着呀，是将要已经开了，英文是 shall have been opened、will have been opened。 所以这个呢、用在这里啊，有这么个意思啊。我就建议这一句话不如啊翻成这么一个啊，稍微更改一下，你听我说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正是在天上所要捆绑的，加一个正是啊，说明呢，在你还没生下来之前呢，天上老早规定一个人必须怎么样子才能得救，是不是啊？这个得救的真理啊，不是依赖于你彼得啊来说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绝不是这样。你这么一个普通的容易犯错误的一个人，难道上帝把全世界这些罪人的命运都交给你吗？你说谁能得救就得救了吗？不是这样，就是说你因为你明白这个天国的真理，所以呢你有资格告诉这个罪人怎么样子才能得救，所以你告诉他这个得救的方法呢，正是天国老早定下来的，这就是将来完成时这个起这么个作用。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正是天上所要捆绑的；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正是天上也要释放的。就说你呢，就像你看准了耶稣是基督啊，你看准这个真理了。那么好，圣灵啊，以后啊，我给你圣灵，圣灵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你就也能看准得救的真理，你就有资格教导一个罪人怎么样子进天国，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就是教会组织啊，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啊，这个我们可以记下来，以赛亚38:9啊，西西家啊，他上帝应许延长的15年寿命之后，他就说我本来要进入阴间的门呢、是这个说法啊。进入阴间的门也就是死啊啊。那么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你杀不完的啊，以后教会的这个圣徒啊是魔鬼啊消灭不了的，就这意思啊。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整个教会的历史啊是激烈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三个斗争的历史。那么这个斗争呢我们可以分为三部分啊，也可以说总的是两大部分啊，一个是外来的攻击，一个是内部的矛盾啊，内部的斗争。这个内部斗争呢我们可以分三部分。第一种斗争呢是权力的斗争，请看马太20:20啊，这个就是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啊争谁为大，这个我们都熟悉啊。那么为了争取时间呢，我们不把它全部啊阅读，就是这里耶稣啊教导门徒，他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权力的斗争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在他的门徒当中啊开展了，这是叫耶稣痛心的，所以他这一番话很啊及时。可是这有没有解决啊内部的这个权力的斗争呢？没有啊。我们请看约翰三书九节，这里提到啊，有人在教会里面呢号为首啊，要做老大。这个在约翰还没去世之前呢已经发生了，而且看来约翰还是一个受害者。这里约翰三书九节说，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那我们就是约翰在内喽。你看还得了，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他晚年竟有这样子的教会的领导人，你看约翰来不接待。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个叫我们读起来不可思议啊。再请看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安提帕是谁呢？我们就从他的这个名字啊，就可以得知了。安提是反对，帕是教皇制度，反对在教会里头啊有一个君王，一个教皇，就是一个法号施令的一个独裁。这个安提帕呢被杀了，就说明这个别加摩教会里头啊已经出现了这种恶势力。刚才就像这个丢特非啊那样，他愿意为首。再请看帖后二章三到四节，这就提到那个不法的人啊，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是上帝，这就是登峰造极了啊。这个恶势力都告诉我们呢，教会里面呢内部的斗争啊就是这么残酷的，这么可怕的。第二呢，就是腐化与反腐化的斗争。在启示录我们有这个尼格拉党是吧，是搞这个淫乱的，就是淫行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啊，这里就提到这个淫乱的事。帖前四章三节也是淫乱的事。临后十二章二十一节也是淫乱的事。这三个地方说明啊，保罗在那个时候啊，早期的教会啊认识到这个对教会是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就是第一件严重的内部的这个矛盾呢，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这内部出现了这样的内奸，所谓他出卖耶稣，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那么林前六章一节讲到教友之间打官司，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就是搞分裂的。我们这个自己我们翻翻看啊，使徒行传呢二十章，这就提到那个以弗所教会保罗同他们呢话别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也肯定是圣灵啊指示他的啊，他知道啊将来教会啊要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啊。第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这跟从他们说明就是分裂出去了啊，自成一派了，所以很快呢这个所谓宗派的现象啊出现。第三种啊内部的矛盾呢，就是真理与假道的斗争。刚才我们说天国的钥匙就是涉及这个问题，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引领我们明白一切真理，我们有了圣灵的指导，我们才能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道。我们应该时常警醒祷告，听到任何人讲道我们都应该进行分析判断，避免我们中这个假道的毒。那么这里头呢有两节经文值得我们去记住的。约翰七章十七节，这里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自己说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就说我们掌握这个真理的标准呢，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出于上帝的，那么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立志要遵着上帝的旨意行，必须诚心的要我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做，不管付多大的代价，就是我自己遭受损失我也是照上帝的话做。好，你有这样的心就行了，你就不容易受这个假道的欺骗。如果我保留有所保留，就说如果不符合我的利益，那我要考虑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不容易明白真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真理的圣灵是赐给什么样的人呢？正是赐给这样的人。耶稣应许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是给谁的？引导谁呀？就是那个立志遵着他旨意行的人，他才能够接受圣灵的指导。我们这里有一节经文呢很值得我们记住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圣灵不是随便给什么人的，上帝的圣灵就赐给一等人一种人，什么样的人？五章三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注意吧，圣灵是给谁的？顺从的人。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谈到这个教会的内部的组织和矛盾那么我们在 这个上一次啊，研究到这个使徒行传呢、啊、十五章啊和二十一章啊里面呢发生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隔离的问题，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些使徒啊，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啊，叫保罗带几个人呢、啊、到圣殿里去还愿，那么剃头啊，什么献祭啊等等，这就是执行遗文律法。那么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写的希伯来书，这个有人说是他后来就是到罗马之后写的，这个当然也很难说。总而言之呢，保罗已经认定啊这个遗文律法也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事，是这个影儿，是吧？是预指耶稣的。耶稣既然来了，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了啊，那么说明这个圣殿里的仪式啊都已经失去它原来所有的意义了。就说就是隔离啊，也就是还是犹太民族的一个礼节吧，外邦人是不要守。可是呢保罗还是迁就啊，当时由耶路撒冷的几个使徒的他们的要求，而这些使徒呢也就是迁就了一般这个犹太信徒啊他们的一种保守思想。请注意啊，那个守隔离的这个争论呢、啊、也是有一部分信主的犹太人呢、啊、有保守主义，是吧？他们认为摩西这个律法不能废啊、外邦人过去他们信上帝都要受隔离的，现在信了耶稣还是要受隔离。那么结果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圣灵的意思，当然也是使徒的意思，说这个外邦人不要守隔离。这个决定呢是可以说是很难做出来的，就是经过一番呢严重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得出这么个结论。那么我们看出来，这个就是教会里面有一种保守势力同这个圣灵的带领啊，圣灵要使得这外邦人呢没免去行这个隔离啊，光是行洗礼就够了，叫金礼。那么第二次就是保罗接受这个使徒的建议啊，那么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呢，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没有准许他这样做，可见呢他没有慎重地求问耶和华，他就出于自己可以说是他那个原对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么一个原则，他就迁就他们了。结果呢啊促成他一个危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呢，我觉得我们比方就最近呢、啊、关于这个借用人礼拜堂的问题啊，这里头呢也有一个这么一个所谓保守主义在作怪，这个就是极端的保守啊，别人的房子都是污秽的，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圣经啊里面还没有，我们还找不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是不是？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主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无论在哪里，这个范围很广，他没有说一定要在一个清洁的啊洁净的地方， 当然我们尽量地要找到一个捷径地啊，主要是符合卫生条件的。至于说别人在那里啊拜过假神也好，我们如果没有更好的地方，那么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说明呢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地方是次要的啊，人是主要的。就拿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两次去洁净过，洁净的时候就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一个贼窝。他洁净两次，说明头一次洁净之后老样子又恢复了，第二次洁净之后呢我看也没有彻底改变。所以呢到他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圣殿里还是有做买卖的，可是呢那些使徒呢还是到圣殿里去聚会去讲道。他们也明知道圣殿的幔子在耶稣断气的时候已经裂为两半，这些遗文律法所规定的献祭等等已经告一个段落，因为他们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尽管如此，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照旧照着犹太的老习惯去啊，实行这个遗文律法。所以呢他们也并没有说哎呀这个救主已经说这是个污秽的地方变成贼窝了我们不要去，也没有因为耶稣在离开的时候说这个殿你们的家已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看荒场啊我们何必去呢，耶稣已经等于是咒诅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些祭司甚至祭司长已经杀害耶稣了，他们都是啊污秽的，手染了耶稣的宝血的，可是他们不还是照旧到圣殿里去聚会去讲道吗？所以啊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注意的是内心的圣洁。过去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九节告诉我们保罗在外邦的以弗所，因为那里的犹太会堂不欢迎他进去，他就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这个学房就是外邦人办学的地方，并不是洁净的，因为希腊学问与偶像假神有关系，但对保罗的工作来说他比犹太人的会堂更为实用。我们选用聚会崇拜和布道的场所时 也应考虑它的实用价值，不单单研究它洁净与否。单讲求聚会场所形式上的洁净与否，容易导致形式主义。法利赛人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话记在马可7章4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